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开始聚会之前，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先把你的手机还有就是手机先摆为震动，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唱《奇异的恩典》周报内页这一首短歌。诗歌非常美，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时常让我们想起，特别是让我想起，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是成了何等的人。即使是我们信主，有可能很多年，也有初信，但是每当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来提醒我们，我们实在要紧紧跟随这个主，这个主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我们实在应该好好来跟随他，不要再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沉溺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之中。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用心来跟随主。我们再来唱这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安静，预备我们的心，准备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
Thank you.
请听神的话，诗篇八十九篇一到二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们一起翻开《万民颂扬》第二首，普天之下万国万民，用这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当我们唱到第三节的时候，一起起立来唱。来诵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在参阅投影幕。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受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天父，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配得大赞美的。你的慈爱甚高过诸天，你的信实传到万代。让我们一起来到您的台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愿你的公义施行在这全地，愿你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重新掌权。我们看到世界万国各样的灾难，主，我们就向你祈求，向你呼求，愿你就怜悯这地，愿怜悯世界，愿怜悯万国，愿你保守每一个执政掌权的，他们都有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带领他们的国家走向公义，走向真理的真道上面。主，我们看到各地的战乱，主，就求您赐下和平的灵在这中间，保守施恩怜悯受灾害的百姓、受灾害的人民，让他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愿意来相信主，你必再来，你必审判这地，你必重新让这个地有公义行在万国。主，也特别把这个国家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特别看到近来这样子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在此发生。主，你的国要重新再降临。主，你要帮助百姓能够知道，唯有你才能够在这地行审判，行一切的真理。主，帮助这地的百姓愿意来敬畏你，远离恶事，远离那贪婪，远离那追求金钱的那样子的恶行。主，愿你保守执政掌权的，他们知道他们如何在这样子的问题上面立出好的法律，立出好的规则，也同时要落实来执行，让百姓都能够得到保障。主，就求您在这世上，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施行公义，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最后的平安。主，也特别把远方的宣教士交在你手里。主，特别在这个月宣教年会的这个月里面，主，感谢你保守同工们的摆上，把这样子的宣教事工来发扬。主，也愿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宣教月的各样的活动，也从中得到丰富的宣教的感动，也愿意因为你的爱然后摆上自己，愿意来跟随你。主，也把远方的宣教士交在你手里。主，无论他们在世界各地，主，他们都是在为你做工，愿你当他们为你家中的事来努力的时候，你要保守他们的家，无论他们的工作，他们手所做的工你都要坚固，你也保守他们家的一切，都能够让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往前来为你来服侍，为你来做工。主，也特别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手里。主，求你高陈牧师的口，愿今天的讯息都出自于你，他所讲的一切都能够从你而来。主，赐给他智慧，愿来传讲你的讯息，同时开弟兄姐妹的心，开弟兄姐妹的眼，愿你的圣灵在这中间来运行，保守每一个在中间聚会的都能够得到感动。主，也保守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都交在你手里，也接近年底圣诞节的季节即将到来，愿你保守每一位同工们有得知你那智慧的灵，保守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规划，能够带领更多的新朋友来参与这样子的聚会，来带领更多的朋友来认识你，能够终身得到主你的恩典与慈爱。主啊，我们把一切 都仰望交托在你手，愿你亲自来看顾兼顾这一切。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在万民颂扬267首，一百只羊有99。这一首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是很熟，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今天用不同的方式来唱。这首歌有五节，我们先唱前两节，第三节由男生弟兄们唱第四节由姐妹们唱，第五节我们再一起合唱。
一百只羊有99，在主篮中安眠，一只远离恩门漂流，迷失群山之间，远在荒山
高天和在汪洋
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67篇1到7节。诗篇67篇1到7节，旧约704页，在两段是圣经前段，旧约704页。如果你是拿黑本这一本圣经，就看国字的。诗篇67篇1到7节，旧约704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来诵读，由我起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应念双数节。诗篇第67篇第一节，上帝啊，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求你以仁慈待我们。哦，对不起，诗篇67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神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让我们一起再把第七节一起再念一遍。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愿神纪念他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献诗的是我们的诗班，今天所要献的诗是福音使者去传扬，歌词在我们周报的内页，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讯息的是我们郑宏牧师，他所要传讲的讯息是：其实你不懂我们的心，你不懂我的心。我们把时间交给郑宏牧师。
主内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不晓得今天刚刚我们从唱诗歌读起应到所聆听诗班的诗歌，有一个字有一个词是不断的出现的，那个字跟那个词就是万国万邦。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我们何等欢喜快乐今年的宣教月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创意跟机会。宣教月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让弟兄姊妹认识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重视宣教的教会，但是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懂天父的心，以至于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关心宣教的人。今年的宣教月呢，大概有三个部分帮助弟兄姊妹去认识上帝的宣教。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主日崇拜晚崇的信息，我们多半希望从圣经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认识了解圣经里面鼓励我们也邀请我们关心上帝的宣教的心意。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是透过宣教护照，不晓得你有没有拿到这本宣教护照。透过宣教护照要帮助弟兄姊妹能够透过行动去学习关怀有关宣教的功课，所以在这本宣教护照里面设计了很多的方面，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透过一个小小的行动去体验也去学习神在宣教上面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第三个部分呢，是透过宣教士，我们教会举办了淡水的马街之旅，两个梯次合起来将近有250位弟兄姊妹参加，透过这个比较动态参访的方式，我们去认识到加拿大宣教士马街的足迹。另外我们也透过两位宣教士妙学礼跟刘立慈这两个宣教士，我们认识他们这个人跟他们的宣教的故事，还有他们在神面前领受的。我很荣幸这两位宣教士我都认识，昨天我还特别拿起我结婚的时候妙学礼牧师从加拿大寄给我的贺卡，我非常的珍惜这一位属灵的长辈一生关心上帝的国度怎么样把他的一生献给中国献给台湾。所以呢，今年我们的宣教月希望透过这些的方式帮助大家更体贴天父的心。然而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体贴天父的心，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多半的基督徒其实不懂上帝的心。就如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约拿，他就是一个不懂上帝的心的一个先知。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应该都很熟悉，所以我就选了约拿书第四章1-11，我们来复习约拿书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请我们打开约拿书4:1-11，约拿书4:1-11，在旧约圣经的1085页，教会的圣经1085页，约拿书4:1-11。翻到我想邀请弟兄来念单数节，请姐妹来念双数节好吗？约拿书4:1，弟兄请。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的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说，我的命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相信大家对约拿书这4章的圣经应该不陌生，我就很简单的简介一下这卷书的背景。约拿是在以色列分裂的北国，当时的君王是约罗波安2世，他在那个期间做先知的。约罗波安2世执政的时候，他们的国力稍有恢复，当时的亚述帝国一直都是他们极大的威吓。约拿在那个期间做了先知，他住的地方其实离拿撒勒只有大概4-5公里，非常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耶稣有举约拿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教训，因为他跟耶稣算是一个同个区域成长的一个先知。那约拿书4章呢，简单的来思想一下每一章的重点，请 PowerPoint 跳一下哈。第一章呢，我们知道上帝呢呼召了约拿，然后呢他吩咐约拿到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在那里宣布了神有关审判的信息。但是没想到约拿却躲避耶和华，那原来是要到尼尼微城去，约拿几乎是反方向的逃到了约帕那个地方，所以是南北两个距离，他反方向的去逃避这个耶和华给他的这个使命。结果呢，神就使约拿他们的船在海上遇到大的风浪，船几乎要沉了。在这个期间呢，水手就按照当时他们的习惯就抽签，然后希望找出这个风浪的原因，因为当时他们大概认为这个风浪应该是人惹动的天怒，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结果就抽到了约拿。那约拿被抽到了，他只好老实的告诉他们说，故事是这样的，上帝要我去尼尼微，但是我不愿意，我逃走了。所以这一次的风浪显然是神对我的发怒，所以我希望我不要牵动了你们，你们可以把我丢到海里面去，那这样的话风浪就止息了。这是第一章的故事。结果水手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底下，最后还是把约拿投到当时的江河里面。一般来讲，投到江河在那样的风浪大概是没命的，但是神就兴起了一条大鱼。那你不要问我这条大鱼是不是鲸鱼啊？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一条大鱼。神用这条大鱼某个角度拯救了约拿，约拿就在鱼腹里面有3天3夜。在鱼腹里面的3天3夜记载了约拿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所以第二章的祷告用诗歌来表达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祷告 的主要的重点是约拿在渔父里面，他重新对上帝赞美，并且他认罪，最后他仰望上帝对他的拯救。耶和华听到了他的祷告，所以神就使这条大鱼把约拿载到岸上，把他抛在岸上，约拿就的性命就得以保存下来。然后第三章就再一次记载上帝要约拿再一次到尼尼微城那个地方重新宣布神审判的讯息。我们看见约拿大概也不敢拒绝，他就去了。第三章记载他原来去的那个大城大概有3天的路程啊，那大概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本来他要走遍这个尼尼微城宣布神的审判要3天，结果他的做工很有果效，甚至说他第一天讲完了，百姓听到了就开始披麻蒙灰，表达了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罪的悔改。这件事情也让君王听到了，君王也马上号召全国的百姓全部都要披麻，甚至连动物都要披麻，表达他们对于那个虽然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一个天神启示他们要悔改，所以他们就通诚的都悔改了。约拿做工很有果效，以至于上帝看见他们悔改，神就后悔不降灾难到这个城市。结果这件事情让约拿大大的发怒，就是我们看的第四章。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借着传递信息让一个城市的人悔改，应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没想到这个约拿呢却极度的愤怒。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发现约拿有3次跟上帝发怒，甚至求死啊，我就想到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是会跟上帝耍赖的，就是以利亚，他也曾经求死啊。约拿在这里也跟上帝求死，他非常不满上帝的作为。那大家可以想想看约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就从这段圣经里面分两个重点来看约拿的发怒。有人说约拿的生气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因为约拿去宣布神要审判的信息结果没有发生，或许他的颜面挂不住。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背后的那个民族主义。我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亚述帝国一直都是以色列极威吓的敌人，而且亚述这个帝国呢是非常残忍的，他们非常残暴，以酷刑为荣，他们会把敌人肢解，甚至把人丢到油里面去烹煮，非常的残暴而且非常的荒淫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亚述不除永远是以色列的心头大恨，巴不得神审判的信息神就降下灾难把尼尼微毁掉了，结果没有发生。所以呢似乎神恩待了以色列的敌人亚述。对约拿来讲，当然这是一件他非常不乐见的事情。那我们再回头想想看，第一章里面记载当上帝要这个约拿去传递审判的信息，请问他为什么要逃？他为什么要逃？如果他去宣布上帝审判的信息，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以色列的上帝告诉尼尼微说你们罪大恶极，这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请问约拿为什么要躲避耶和华？因为约拿认识耶和华，他认识这位上帝，他知道上帝要他去宣布这个信息一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他知道上帝要他去宣布审判的信息的背后，是上帝要给他的敌人一个机会可以悔改。所以第四章他振振有词跟上帝说，上帝，我在本国的时候不已经跟你讲过了吗？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降下灾难的上帝吗？这不是你的结果吗？所以约拿其实是认识上帝的，他清楚的知道神的吩咐是要带给那个城市一个机会。因此如果他去宣布这个信息，这个国家真的悔改，他知道神是不降灾的，对他来讲他的爱国主义是没办法接受的。我就想到我认识的一个传道人，算是高我十几岁属灵的哥哥，他原来是台湾，他到美国去读神学，毕业以后呢，上帝就留他在美国有一些的侍奉，而他当时领受的服事呢，他就是去服事中国大陆跑到美国去的新移民。所谓的新移民就是指那些偷渡的那些劳工的阶层，所以他很辛苦的去服侍这一群的新移民。那他从过去到美国去读神学这段期间，台湾的一些弟兄姊妹都知道他的需要，也为他奉献。那他告诉我，其中有一个人后来跟他讲，当这个人知道这个长辈去服侍中国大陆的人的时候，他就停止了奉献。后来他告诉他说，某某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再为你奉献吗？是因为我当我听到你开始去做中国大陆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不再为你奉献。为什么？你忘记了对岸有几百颗的飞弹对准我们台湾，你还去关心去向中国的百姓做福音的工作，他没办法接受，所以呢，他就停止了对他的奉献。哎呀，我听到这个故事，其实我蛮难过的。虽然我也知道飞弹对着我们是很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那里有许多的百姓需要上帝的福音。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是狭隘的，那我们就不懂上帝的心，就好像约拿一样，他真是不懂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发怒的第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影响。请问我们台湾会不会有民族主义的心境呢？可能是的，可能会的。特别当上帝把很多的台湾的新移民带到我们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他们呢？那第二个理由呢，我想有可能他只以上帝的公义，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虽然他们知识知道上帝是掌管万国万邦的，但是他们始终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神应该照顾我们。没有想到上帝却恩待了亚述帝国。对约拿来说，神恩待了尼尼微城的人跟神怜悯以色列人，这是非常冲突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或许他出于只与上帝的公义，如果上帝你是公义的，他们犯罪，他们成我们的敌人，你不应该赦免他们，因为你赦免他们，你就留了一口的气，使得亚述帝国成为我们的敌人。所以他可能也是质疑上帝的公义。记得第二章神借着大雨再一次的让约拿体会到恩典，他蒙拯救。神也使得那艘船那些外邦的水手他们得到拯救，但是约拿却拥有一个恩典的独占性，他却不愿意上帝把这个救恩临到在其他的人身上，纵使这些其他的人可能是他的敌人。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也常常为上帝的恩典来感谢感恩。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上帝的心，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海外，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恩典独占了，我们岂不跟约拿一样吗？所以上帝要教育约拿，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教育约拿。请看下一张投影片。在这第四章里面，约拿有好几次跟上帝发怒，请问上帝有没有发怒？你敢跟上帝发怒啊？上帝吹一口气你就不得生存了。上帝有没有对约拿发怒？没有，从经文来看似乎没有。所以我们看见从第五节到十一节是神非常耐心的要教育约拿。神用一个方式来教育约拿，圣经说约拿就到城的东边搭了一个盆子，我想他一个人搭一个盆子大概遮不了什么印，所以上帝看见一个机会。约拿在那里为什么搭棚子呢？他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城最后的结局是如何。当然你可以想想他内心里面一定希望什么发生，毁灭发生嘛。他坐在那里要看，那上帝就看到了一个机会，神就行了神迹，就在他的旁边长了一个蓖麻树可以让他遮阴。所以呢，在那一段时间约拿就觉得很舒服的坐在棚子里面观看。第二天神就用了一个虫子把所有的树全部都吃光了。约拿那个时候开始要忍受曝晒。你知道之前他简单的棚子也会有点曝晒。但是当他享受了不再曝晒的时候呢，他就回不去了。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嘛。你吃的好吃的东西啊，你大概就很难再回去吃简陋不好吃的东西。那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要教育约拿。这件事情约拿又发怒了，上帝还是苦口婆心的教育约拿说，约拿，这棵树不是你种的，那你因为自己的缘故，你尚且都觉得这棵树对你来讲很重要，你很珍惜。上帝说，那离你围城那么多左右手不分的有十二万人，还有很多的牲畜。约拿书最后一句话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句话叫什么？我岂能不爱惜，我岂能不爱惜。好的电影就在这里做一个结束，对不对？请问一下，约拿书记载完了以后，请问约拿有没有改变？你认为约拿受了神的教育之后，他懂不懂上帝的心？哎，你认为他受教了，他了解了，举手一下。哦，那你认为他还是不懂的，请你举手一下。请没有举手的再举手一下。圣经当然没写，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线索，我认为约拿他懂了。因为这个故事在传统的基督徒信仰里面认为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故事一定是约拿把它写下来，对不对？约拿把这个把他的经历写下来流传给当时代的以色列人看，其实这是很失面子的事，对不对？我是一个先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糗大了。但是约拿还是把它写下来了，他要从神对他的教育来教育读这个约拿书的以色列人明白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公义不偏颇，但是他的怜悯会延及到所有的人的身上。他也要警告以色列人，上帝有公义，如果我们没有顺从上帝，我们对神骄傲，那上帝 会在我们的身上审判我们。结果我们发现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结果还是不懂上帝的心，他们犯罪，最终上帝却使用了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一件何等可惜的事情。好，这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读到的，我盼望能够从这个简单的故事我们来思想应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首先呢，我们应该反题目而行，我的题目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体会天父的心。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为哈，这个世界上从哪里到哪里是距离最短但是又是最遥远的旅程？我再问一次，你认为这个世界哪一条路是最短但是它却最遥远的旅程？那个最短就是从这里到这里，这是很短的，但是从这里到这里是一段非常遥远的旅程。你知道有关上帝的知识，你知道上帝爱世人的这个知识，跟你体会天父的心是一段何等长的距离。约拿的狭隘阻挡了他明白上帝的心。对我们来说，我们能不能够从约拿的故事里面体贴体会到天父的心呢？在这个宣教月里面，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图像给大家来思想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我必须承认，我们在台湾传福音是非常挫折的，不是吗？在台湾这块土地，我们传福音是很挫折的，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难感受到上帝的国怎么样拓展在这片土地上面。我们过去说台湾信主的比例大概是 2%到3%， 去年这个教士报告似乎告诉我们一点点好消息，他们的统计说我们台湾信主的比例已经提升到 5% 甚至到 6%。 我们感谢主，如果按照教士报告给我们的一个参考，台湾福音的工作是稍有进步，我们感谢主。但是无论如何 5% 总是非常非常的少，我们传福音常常是有挫折的，我们常常看不到圣经所讲的神的国怎么样拓展长成一棵大树。2003年立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下一个基督王国》。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基督宗教全球化的来临》。那这本书呢，是2002年由宾州的一个教授 Jenkins 所写的作品。他写这本书呢，主要是要来驳斥西方人渐渐的有一种观念，认为基督教已经是没落的。的确，从现象的角度，欧洲、美洲好像基督徒的人数是在下降的，所以西方人普遍有这样的认识，认为现在西方已经到了所谓的后基督教的时代。但是 Jenkins 写的这本书给我们一个数据跟参考，他说到了2050年的时候啊，基督教仍然要成为世界上压倒性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教士呢，会从北半球往南移到南半球或者第三世界的国家，包含拉丁美洲、非洲跟亚洲。他根据人口的增长比例计算，到2050年的时候，他认为全球应该有26亿左右的人口是基督徒。当然 他的基督徒是一个比较广义性的一种说法。他说那个时候呢，非洲大概占六亿的人口是基督徒，拉丁美洲大概也是六亿，亚洲将近五亿，欧洲是大概五亿左右。那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它是某个角度是验证了在2001年4月16号，在早一点的2001年4月16号，也就是911之后，美国的 Newsweek 杂志呢，它刊登了一系列的专栏，专栏的名字叫做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Church。 它报道了20世纪的基督教从1900年到公元2000年为止，这100年之间，全球基督徒大约成长300%。我们很快的浏览上面的统计的表格，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拉丁美洲，你看它1900年的时候，它的区位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呢，大幅的成长到2000年。亚洲，我们也看见它从人数相当少的基督徒人口，也是大幅度的增加。欧洲你看见它的成长还是有的，那特别欧洲的成长有很多都是从北非移到欧洲去的，那移民到了欧洲有很多都是基督徒移到欧洲去的，所以欧洲基督徒的人口的增长倒不一定是白人的成长，而是移民到那里的成长，但是你看它有微幅的成长，但是成长幅度并不高。接下来北美洲也是有成长，但是它几乎是非常非常的少的成长。大洋洲也是非常少的比例在成长。最后非洲也是大幅度的有许多许多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把这个的数据跟弟兄姊妹分享，是让我们看见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的国度继续在进行当中，继续在拓展当中。虽然我们在台湾的经验是觉得福音的拓展那么辛苦，我们看不见上帝国度的拓展，但是如果我们把图像拉到更宽阔的整个世界，你看见福音仍然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这件事情岂不让我们更加的兴奋，更让我们看见宣教的工作是值得我们投入的。当然你应该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虽然基督教的发展这么蓬勃，但是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名是值得我们继续关切的。体贴天父的心，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了一个美国人，也讲到了一个日本人。故事先从这个美国人说起，这个美国人叫做雅各。雅各呢，他原来是军队里面在厨房里面工作的一个陆战队的队员。1941年12月7号，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珍珠港的事件。1941年日本出动的航空母舰战舰攻击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一夕之间美国在珍珠港有很多的伤亡。当时雅各他看到了日本人居然侵略了我们美国，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一定要日本人血债血偿，所以他就自愿请调到空军做投弹的那个投弹手，他就开始到东京那里搭着这个飞机去投弹。但是很可惜，在一次的事件当中，他们的油料不足，所以他们必须迫降，结果被捉拿，他被关在战俘营里面大概有40个月。那这40个月当中有34个月 他被单独囚禁的。在集中营里面，日军对于囚犯是极尽残酷之能事，所以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有些队友被枪决、被饿死，遭遇的待遇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对这个雅各来讲，他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战俘营里面活下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报复。那这件事情也让他开始想，为什么我会这么痛恨日本人？为什么日本人会那么痛恨美国人呢？后来他说，战俘营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有圣经在里面流传，所以很多人在战俘里面非常的恐惧，非常的不知明天是如何，圣经就成为很多人的安慰。他有一天也拿到了这本圣经，然后他就开始花时间读圣经，圣经的话带给他极大的安慰。有一天他读到了路加福音23章，那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哇，他的内心里面受到极大的感动，他心里面原来想要报复日本人，但是他看到耶稣基督赦免他们，他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但愿你也帮助我赦免日本人。主啊，如果有一天我获救，我愿意到日本那个地方把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他们。1945年战争结束，他果然活下来了，他回到美国，他果真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去读神学院，之后他装备自己到日本当宣教。那他去当宣教士的时候呢，他刚开始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他就把他的故事写成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的名字叫做《我是日本的俘虏》啊，我想这个名称蛮醒目的，所以让日本人可以去拿，哎，一个外国人拿了一个册子《我是日本的俘虏》，他们就开始看。投影片请看下一章。同样一个故事发生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身上，这个日本人叫做渊田美津雄，他呢其实就是当时带领日本空军侵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官，是他发出了那个号令呼呼呼，然后开始轰炸的。这个渊田美津雄呢，战败之后呢，他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的痛苦。有一天他听到他的朋友也是从美军的日本战俘营被送回到日本，他就去岸上接他这个朋友。当他接这个朋友的时候呢，这个朋友告诉他他在那个战俘营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我们在那个日本的战俘营里面特别有一个美国少女，常常进到这个集中营来照顾我们。然后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女孩会到这个战俘营来照顾我们这些敌人呢？他们就问这个美国的少女，然后美国少女就跟他讲说，我的父母亲是在菲律宾当宣教士的，但是在当宣教士当中，他们被日本人抓拿处死，然后他的父母亲在死亡的30分钟前，他们没有为自己求什么，他们恳切的为将要处决他们的日本人来祷告。所以我知道我的父母亲并不恨日本人，这也是我愿意来到战俘营里面来照顾你们。当他的朋友告诉这个渊田美津雄这个故事的时候，渊田美津雄内心里面受到极大的感动，然后他听说有一个美国人发了这个福音的单张，他就去找他，然后要了一本圣经开始阅读。投影片请继续放。在下一章，这个就是那个雅各，下一章，这个就是渊田美津雄，他后来出了一本传记，把他的故事描述下来。图片里面 就是这两个人在那里一起研读圣经的故事。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也是回应了约拿的信息。原来是敌对的两国，但是这个雅各他体会了天父的心，他到了日本那个地方把福音传给许多的人，没想到他也传给了这个发动战争的这个渊田美津雄。后来珍珠港有一个25周年的纪念会，这个渊田美津雄也被邀请去赴会。渊田美津雄在那里准备了很多的圣经，也准备了卡片，上面就写了路加福音这段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在那25周年的当中就请求与会的美国人赦免他们日本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雅各是一个体贴天父心的人，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他们也是体贴天父的心有所回应的。第一个人是亚伯拉罕，记不记得当上帝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是带着极深的痛苦要施行审判，上帝就去找他的朋友亚伯拉罕，然后就把他这样的一种痛苦告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听到了上帝所讲的，他懂上帝的心，所以他大胆的为城市祷告，从50个人一直代求到10个人。亚伯拉罕懂得天父的心，神不是乐意审判的神，神是万人都能够悔改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向神献上祷告。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体贴天父心的人，叫做以赛亚。以赛亚第6章描述，当以赛亚在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他听到上帝的叹息，上帝说：谁肯听我们的话，谁愿意被差遣呢？当以赛亚听到上帝的叹息的时候，他懂上帝的心，他回应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姊妹，你懂天父的心吗？这个月的宣教月有没有帮助你往天父的心多走一步呢？让你看见神国的需要，以至于你愿意参与宣教的工作。我盼望我们不是只是宣教部，只是我们的长老们提出了宣教的计划，然后告诉大家我们石牌信友堂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这很宝贵。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身为石牌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别人讲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而我也是一个参与宣教的人，你可以参与宣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拿到这本宣教护照哈？其中的16页、17页，是我设计的。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设计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个人的学习。好，看得到字吗？看得到哈，我问你们来打，好不好？大家稍微休息一下。请问你清楚知道石牌信友堂是一个推动宣教的教会吗？大声一点，是不是？你知道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举办宣教年会吗？你知道我们明年教会的宣教预算吗？下礼拜应该就会知道了。下一页，你知道教会设有宣教布告栏吗？你知道教会每个月有宣教代祷制吗？你有参与宣教奉献吗？这边有，这边没声音。你有主动前往宣教布告栏去参看吗？你会收取代祷制，然后为宣教士祷告吗？下一页， 你知道教会差派的宣教士有谁吗？知道吗？这边好像也比较没声音。除了我们差派的宣教士之外，你还知道我们教会有支持哪一些宣教士或机构吗？有，感谢主。好，我想设计这些东西主要是要帮助大家能够认识。好像下一页还有哈，你有写信给宣教士过吗？你曾经订阅过宣教刊物跟阅读吗？至少 SIM 的刊物要看一看嘛，对不对？ OMF 也可以看一看嘛。你有阅读过宣教士的传记吗？你有读过宣教的书籍吗？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一个提醒跟建议，这些是你个人可以参与宣教的一些的学习。一步一脚印的，你会让天父的心充满在你的心里面。最后，不仅我们个人学习，我也盼望，我也建议我们教会能够有一些群体的学习。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契跟小组，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每一次的团契聚会或小组聚会，你们都用5分钟的时间使用教会辛苦所设计的代祷字来为上面宣教的工作祷告。如果每个礼拜的聚会大家一起用5分钟来祷告，请问一年我们会有多少机会来一起学习关心宣教呢？至少200分钟以上。我们每一次唱完诗歌聚会之前领会的，可以拿代祷字你念其中的一段，然后邀请弟兄姊妹同声来为宣教士或者宣教机构的需要来祷告。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礼拜我们的群体可以一起来祷告，我相信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把你的视野拉到宇宙当中去看，从上帝的眼中来看，这边是石牌信友堂拉拉团契的祷告连线，马上看到在非洲的玉敬牧师在那里怎么样为主工作，神会把它连在一起。这是我们团体可以学习的。第二个，我们团体或许也可以学习固定写卡片给宣教士，特别是你认领的宣教士。请大家稍微体谅一下，宣教部一直在努力的逼迫各个小组要找到宣教小天使。我想那个用意是希望弟兄姊妹有人愿意来带动群体关心宣教士。最近拉拉团契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思考一个问题，他说每一次他们聚会的时候，小孩子呢好像都在旁边玩，他们似乎有点不安，他们觉得我们在聚会能不能借这个机会也让小孩子有一些设计呢？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些的讨论。所以如果你们群体可以固定一年3节写卡片给你们认领的宣教士，甚至邀请小朋友一起来写一起来画，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宣教士拿到这些卡片对他们来讲是有何等大的安慰跟鼓励。这是我们群体可以来做的。第三个，你们或许也可以以一个小组或团契为单位为宣教士准备一些礼物，特别在节期的时候预备一些礼物可以寄给这个宣教士。比如说我们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是什么？圣诞节。现在我们就可以预备，有的你可以买的，有的可能是你家里少用但是 是好的，我们集结下来可以寄给宣教士。有一些是宣教士本身可以使用，有一些是可以作为宣教士去送给他的一些福音朋友的礼物，这也是我们群体可以做的。当然如果宣教士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或特别的日子，你们也可以用一点点的奉献来为宣教士有一些特别的奉献，小额的集结下来可能就是一笔的数量的费用， 可以支持宣教士或者宣教士在台湾家人的需要，这些都是我们在群体的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宣教。我相信上帝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上帝是宣教的上帝，因此我们也是一个宣教的子民。透过这一些点点滴滴的学习，我们让天父的心得安慰，因为他看见这里有一群人是真的懂他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受福音的好处，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一个生命改变，成为一个对未来有永恒盼望的人。然而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希望普世万国的人都可以归向你。主啊，你可以使用我们透过祷告，透过关怀来与你一起同工，特别你也在我们的当中拣选一些人成为我们的代表到海外跨文化的宣教，他们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何等需要成为他们的支持代导者。但愿主你借着教会所设计的宣教月，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一次比一次更加体贴天父的心。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在开始今天消息报告之前，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还没有填这个留名卡的？麻烦你举个手，我们招待同工会请您留名。好，那我们一起来诵读本周的经句，我们诵读两遍。本周的经句，请。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在左，并有许多深处，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四章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右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深处，我岂能不爱惜呢？书十章十一节。让我们一起翻开周报那页的消息与代导。第一点就是浩林传道在这个9月25号已经通过考牧，那从10月12号开始向弟兄姐妹公布四周，一直要到11月3号。在这个之间，如果任何人任何弟兄姐妹有问题的，欢迎向若鹏长老以及朱牧师交通。接下来本周，接下来这一周的祷告会，10月30号是要为社区部的福音事工来祷告，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为教会的各样事工一起来祷告。在这个11月21号到23号是天恩出版社有关主办的这个人如何改变 Part 2 的这个讲座，将要在教会举行。那上一次是陆尊传道所这个主讲的这个弟兄姐妹回响非常大。这一次我们的讲员是旅美资深的咨商师，是黄玉清姐妹，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报名参加。那团体的报名费是800元，可以向行政同工慧萍姐妹来报名。报名截止的日期是11月15号，在这个11月15号之前报名的，是有这个前200名可以自证走出心理幽谷一书。欢迎弟兄姐妹这个一起来报名参加。接下来这要报告的是第七点，下个礼拜天11月3号下午1点钟在教会的正堂有认识在台外籍人士的这个委员会的聚会，这是由我们在我们中间的好牧师 郝牧师在我们诗班席郝牧师所带领的这样子一个事工，欢迎弟兄姐妹邀请在台的这些外籍劳工，包含非劳日各样的外籍的劳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聚会，希望能够让这些外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台湾，能够了解福音，能够了解我们这个这个协会，能够为他们做很多相关的事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多多欢迎你身边的外籍人士一起来参与。下个礼拜天下午一点在教会正堂举办。另外要报告的有两点。第一点是今天下午的一点半有两个聚会。第一个是我们的圣公例会会在五楼的马太房五楼的马太房举行请各位长老各位部长们同工们一起来参与出席。另外一个是今天下午在陆家房有宣教部的会议，也是在五楼五楼也是同一个时间，那五楼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教室分别是马太房和陆家房各位同工们请准时出席。接下来我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首先要介绍的是李玉琪、李玉本及郑美珠三位，请问请起立，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哦，在这里，好，是。我们欢迎你，他们是从加拿大回国的，我们欢迎你。再来介绍的是陈桂美。哦，对不起，陈美春。哦，这里面，哦，陈美珠是吗？哦，陈美春。郑美春，对不起。哎，这上面有一个陈桂美，哦，没有出来。对，没关系。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徐萌梅，请在这里。我们欢迎你，他是在这个北投这附近。好，再来是周金静，来，他是从信义区过来的，我们欢迎你。再来，杨宝芬、陈美春，好，两位，欢迎你。好，我们一起唱欢迎歌，彼此来混安。我们唱两遍欢迎歌。特别介绍我们魏胜华魏老师在这里他这个也刚好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他派驻加拿大这个驻外，今天刚好回来，我们欢迎他。今天来参加的新朋友，我们会后在温柔房有为你准备中午的餐食欢迎您留下来与我们弟兄姐妹交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万民颂扬第534首《一心为主活》，我们唱完两遍以后 我带各位做奉献祷告，然后再唱三四节。我们唱完一二节做奉献祷告，然后唱三四节。
一心为祝福生活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每天我们的一切献上感谢。主，你的爱买赎了我们，你的爱差派了远方的宣教士从这里出去，无论是近处远处的，我们为着宣教的事工，愿我们都能够体贴主你的心意，愿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来摆上，无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一切，主都愿意恭敬的交托给你，愿你来使用，愿你来悦纳。主，愿你也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新的一周里面，主，我们能够更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的 生命是更新而变化的，让我们能够真正为主你而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再唱第三、第四节。
一心为主活，无论在何方，奉靠主圣名，尽最大美彰，愿受Yeah.
我亲爱的众弟兄姐妹都体会主耶稣爱世人的心，并且也顺服主的呼召和命令，往主所要我们的去的近处或远处来见证来传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默祷，交通散会。